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爱是不嫉妒。自从开始感觉到胎动以后，小家伙让我不得不意识到它的存在。22周超音波照出来是个女孩，约重2磅多，看见了成型的脸蛋儿、手啊、脚啊，我快乐得不得了。即将做姐姐的贤安好开心，她最想要一个妹妹，等不及要帮妈妈照顾妹妹，帮妹妹打扮，又要当妹妹的老师，讲故事给妹妹听。听到朋友提到很多小孩会互相嫉妒的事，特别是独生的孩子，全家人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所以第二个孩子来的时候，注意力转移到新生儿的身上，老大很可能就下意识的要赢得父母的爱，就会发生很多的问题。有的小孩趁父母看不见的时候，会背地里欺负他的弟弟或妹妹，生气弟弟妹妹夺走他原本的地位，以为爸爸妈妈不爱他了。贤安做了7年的独生女，我想有必要为她心理建设一下，所以我对她说，以后妹妹出来了，她需要人照顾，因为她不会自己吃饭、穿衣服，不会自己洗澡，所以妈妈抱你的时间可能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怎么办呢？贤安说，别担心，我不会嫉妒的。感谢上帝，平常我对她的教导她都存在心里，她知道嫉妒是罪，是上帝不喜悦的。我又对她说，不过呢，你还是比较幸福啊，你有7年的时间，拥有爸爸妈妈全部的时间和爱在你的身上。妹妹出来了，顶多分走爸爸妈妈一半的爱，一半还是在你身上，你是不是比较幸福啊？贤安说，不对不对，妹妹比较幸福，因为她有姐姐全部的爱，再加上爸爸妈妈的爱。我心里好安慰，真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平常我将上帝的真理种在他的心里，他就知道人与人之间是要彼此相爱，不可以彼此嫉妒。但是我还要让他知道我永远爱他，正如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一样。所以我又再一次用肯定的口吻对他说，宝贝，妈妈相信你一定会是个好姐姐，因为你很有爱心。不过妈妈也要告诉你，到妹妹出生以后，妈妈真的会比较忙，是因为妹妹是个 baby， 她有很多需要，她要人喂她喝奶，她需要人帮她换尿布、擦屁屁，她需要人保护她。她刚刚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有很多不懂的东西，她会怕怕，她会哭哭，不像你长大了，什么都可以自己来。所以以后妈妈抱你、和你说话、说故事的时间真的不会那么多了。甚至有时候妈妈会很累，对你说话也不会那么温柔，但是你要记住，这绝不表示妈妈不爱你，妈妈永远爱你，而且非常非常的爱你。贤安懂事的点点头，她说，妈咪你放心，我会帮你的忙，照顾妹妹，让妈妈不要那么累。上帝爱他的儿女，他给了我们2个命令，第一要爱上帝，第二，要爱人如己。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听从他的话，也愿意学习爱别人如同自己。你们若彼此相爱，人就看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是的，上帝的祝福就在我们彼此相爱中。
杀害耶稣的阴谋。
耶稣最大的神迹就是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许多犹太人的领袖们看见了这事发生，就背弃了祭司和法利赛人来跟从耶稣。然而，有些没有归向耶稣的人急急忙忙地来到耶路撒冷去向大祭司报告。
是谁呀？
我们有个消息要向大祭司盖亚法报告。
请问二位的大名？
弥士林还有拉巴。
请等一等啊。盖亚发大人，小人私婚向您报告，有两个名叫弥士林跟拉巴的人有消息向您报告，请示要不要让他们进来。
嗯，好好，立刻带他们进来，他们是我最忠心的探子朋友啊。
向大人报告，一个了不起的神迹啊。
向大人报告在伯大尼发生的事情啊。
慢慢来，慢慢来，你们过于激动了。要是你们两个人同时说话，那我一句都听不清楚了。一个一个的说，来，你先讲。
哦，我们到伯大尼去慰问两个姐姐，因为他们的弟弟死了，在四天以前就埋葬了。我们为了要慰问他的姐姐，就一直待在那儿。今天耶稣到伯大尼来了。
哎，是啊，我听见死人的姐姐告诉耶稣说啊，如果他在伯大尼，他们的弟弟就不会死了。
哎，耶稣哭了，并且问他们拉撒路葬在什么地方，我们大家就带他到坟墓那里去了。
哎，出乎大家的意料，耶稣竟然叫人把挡住坟墓的石头搬开了。
哦，埋葬了四天以后啊。
哎，是啊，
是啊，是啊。
当时耶稣他就抬头望着天，祈求上帝，可是啊，他称上帝为父。
哎，是啊。
那以后呢？
哦，然后啊，他就大声叫死人出来。
哎，拉撒路啊，就走了出来。哎，大家都看到了，他们就把缠在他身上的布拿掉了，他看上去啊，就像生病以前一样啊。
哦，
啊，看见这件事的人呐，全部决定跟从耶稣了，甚至于原来站在我们这边的人也不例外哎。
这样我们必须要下手了。等一等，你们两个人，我需要你们，并且另外再找几个人。
哦。
我现在派你们四个人去送信给在这名单上的全体犹太议会的议员们，对他们说，大祭司在今天晚上召开特别会议，大家不可缺席。
哎，是老爷，我们立刻就去啊。
诸位啊，有没有人知道今天晚上盖亚发为什么要召集紧急会议啊？
我想我知道召开这次特别会议的原因呢。
哦，是什么原因啊？
你一定是耶路撒冷城里极少数人之一，居然没有听到拿撒勒的耶稣在伯大尼是一个名叫拉撒路的人从死里复活的消息。
啊？哎，这不是一件值得兴奋的事吗？
嗯。大祭司可不觉得是一件好事，不少忠贞分子本来要设法害耶稣的，因为这个神迹已经改变了他们的立场，去跟从耶稣了。耶稣每到一个地方，许多群众就蜂拥地跟着他呀。
全体肃立，大祭司该亚发驾到。就座，会议开始。
本大议会是由71位以色列领导人士组成，本人身为主席，看见各位全体到会，非常欣慰。 只是本席深深的感觉遗憾，罗马政府一再的剥削了我们以前具有的权利。
主席，我没有看见尼哥底姆在座呀。
亚历马泰的约瑟也没有出席呀。
他们没有接到通知，我相信没有他们，咱们办起事来要顺利得多了。
为什么不要尼哥底姆跟约瑟到会呢？
你难道没有注意到，近来每一次开会，他们常常发言为耶稣辩护吗？
这个拿撒勒的耶稣是个危险分子，我们必须要采取某种强烈的行动来对付他，而且要立刻下手。
不知道耶稣到底做了什么不法的事情啊？
我希望你不会改变你的立场，参加到耶稣那边去。让我来简单的说明几个理由。第一，他藐视我们的地位和权利，他不顾我们的传统规条，一味要求圣经的支持，还有他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说在我们祖宗亚伯拉罕之前就存在了，那是1800多年前了。他甚至说只有借着他才能接近上帝。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这群祭司还有什么用处啊？他还在圣安息日行神迹。
主席，您好不好告诉我们他最近行了什么神迹啊？
据亲眼看见的人报告说，他把一个死了4天名叫拉撒路的人从死里复活了。
那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呢？
我们并不反对神迹，我们反对的是他的结果。民众们成千上万的到他那里去跟从他，罗马政府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而会来把我们的自由全部剥夺去，或者甚至会把我们驱逐到外国去。我们的恐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应该提高警觉，他的行动必须加以阻止。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杀了。
那他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这些都无关紧要，你们根本不懂。为什么不想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对大家都有好处。如果他妨碍了全国的利益，那么把他杀了，不就是侍奉上帝吗？
对，
我们同意，我们同意。
你们是否赞成把耶稣处死？
赞成，
我赞成，赞
成。我说，拉撒路活下去对我们没有什么好处。
对，我把他给除掉。
哎，好，
赞成，赞成。
蝌蚪变青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必然，但是青蛙被公主亲吻以后变成王子的童话故事，也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您相信吗？当人从母胎呱呱落地，是第一次的出生，也是肉体的出生。当我们认识了上帝，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受洗成为他的儿女，让圣灵进入我们生命的同时，也就是人第二次的出生，我们也称他是重生。圣经哥林多后书5:17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受洗重生的那一刻，我们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十字架的宝血，洗净一切的过犯，我们便洁白无瑕，成为神圣洁的儿女，不再受罪的辖制，得着永生的福分。上帝乃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大君王，我们称他为天父的时候，也就确认了自己是王子、公主的名分了。就像青蛙接受了公主的吻，魔咒解除，变成王子一样。 圣经加拉太书4:6-7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既然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当然有资格靠着圣灵承接神丰盛的产业，变成灵里富足的王子。但是神造人给了我们自由意识，我们有权选择如何活出万王之王儿女荣耀的样式。有些人生命大大被转变，好比一个吸毒坏事做尽的人，信主以后不但自己戒毒改邪归正，还愿意以自己的经历传福音，也帮助别人悔改戒毒。但也有很多人不懂得如何向天父支取宝藏，仍旧天天靠自己的想法行事为人，我行我素，脱不掉老我生命的缠累，缺乏喜乐，辜负了王子的身份。下面与您分享韩德信弟兄讲述他成为王子尊贵身份以后生命的十大改变。一，我已经从罪恶的捆绑中挣脱，在主耶稣基督里享受平安和自由。二，我已经克服极度不安的心境，在主内得到心灵的宁静。三，我已经摒弃自私傲慢的心态，在主面前真诚谦卑的彻底悔改。四，我已经摆脱愚昧无知的困惑，领受了神的救恩之道。五，我已经挣脱焦虑怀疑的情绪，感受到主同在的喜乐。六，我已经走出挫折的困境，用来自神的智慧处理生活问题。七，我已经战胜痛苦已久的罪恶感，得到了神的饶恕和怜悯。八，我已经跨越过去失败的逆境，获得神的引导和恩典。九，我已经不再孤苦无依，享受神的怜悯、慈爱和悦纳。十，我已经消除对死亡的恐惧，与主连结，同死同复活，期待永生天国的喜悦。上面与您分享的是韩弟兄信主后生命的改变。在这个动荡不安、价值观混淆的世代，朋友，您可愿意和韩弟兄一样受洗成为上帝的儿女，承接神所要赐给您丰盛的属灵产业，拥有王子公主般的尊贵身份？我是舒美，祝福您早日成为万王之王的儿女。
约翰福音第八章。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营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营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 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法利赛人对他说，你是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耶稣说，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还是真的，因我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人，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们的律法上也记着说，两个人的见证是真的，我是为自己做见证，还有差我来的父也是为我做见证。他们就问他说，你的父在哪里？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认识我，也不认识我的父，若是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这些话是耶稣在殿里的库房教训人时所说的，也没有人拿他，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耶稣又对他们说，我要去了，你们要找我，并且你们要死在罪中，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犹太人说，他说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难道他要自尽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他们就问他说，你是谁？耶稣对他们说，就是我从起初所告诉你们的，我有许多事讲论你们，判断你们，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我在他那里所听见的，我就传给世人。他们不明白耶稣是指着父说的，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乃是他差我来。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犹太人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耶稣说，我不是鬼附着的，我尊敬我的父，你们倒轻慢我。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犹太人对他说，现在我们知道你是鬼附着的，亚伯拉罕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还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尝死味？难道你比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大吗？他死了，众先知也死了，你将自己当作什么人呢？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说是你们的神。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我若说不认识他，我就是说谎的，像你们一样。但我认识他，也遵守他的道。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犹太人说，你还没有50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于是他们拿石头要打他，耶稣却躲藏从殿里出去了。罗马书第一章。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你们的信德传遍了天下。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地提到你们，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因为我切切地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
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听众朋友，世界上的人各有各的喜好，不知道您喜爱什么？在人生目前这个阶段，您追求什么目标呢？今天跟您建议人生当中一个非常值得追求的焦点，那就是成熟。如果您是个成熟的人，您在什么地方都会受人欢迎，得人的信赖。今天我邀请到马来西亚的传道人刘景发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怎么看一个人成熟了没有，为什么一个人要追求成熟呢？
首先，我以一个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成熟的问题。当然成熟对一个人来说，他有身体方面的成熟心智方面的成熟对一个基督徒来说也有属灵方面的成熟。所以说成熟呢也可以说是神的旨意，神都要每个人都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尤其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不成熟的话呢，就好像一个小孩子，有时候小孩子长不大，我们就很关心，对不对？所以呢父母就很担心我们的孩子为什么没有长大。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呢，要成长也要到成熟的阶段呢，是很重要的，是神所给我们的旨意。
那么我们观察一个人成熟不成熟应该怎么看？是不是年纪越大的人就越成熟呢？
这就不一定人成熟与否跟年纪无大关系。所以呢我们一个人的成熟呢有些人的年纪大了，可是呢在他的言行方面呢可能没有表现出他是否成熟也跟外貌没有关系。一个人你看上去这个人外貌很好像看起来很成熟的外貌，不一定这个人的内心或者是属灵方面也是成熟。还有成就感，一个人成功了，他在事业上有成就，也不一定说这个人是一个成熟的人。
如果今天我们观察人，应该要注意看什么才看得出那个人成熟了没有？
一个人成熟了没有呢？有时候我们可以观察这个人他的态度他的言行他的性格方面有没有成熟。所以呢从我们注意观察呢，我们就可以看，有时候可以看到这个人是否成熟。
刘弟兄，我知道您是一位基督徒，而且多年宣教，所以对神的圣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功夫来研读。我想下面请您从神的教导当中抽出一段，那么借这一段圣经简单扼要的列下一个成熟的人需要有哪些特质。
我是以圣经里面的雅各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雅各所说的一些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所应该有的一些态度。第一，在压力下能够保持自信、冷静与乐观。第二，雅各也说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当然他也有提到我们要有绝对的信心来顺服神的旨意，我们也要时常保持我们的爱心，能够控制我们的言行，就是我们的舌头。我们也要做一个和平的使者使到人不会起纷争。最后呢，就是说一个成熟的人呢，尤其是一个基督徒，他要时时的祷告。
刘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提出这宝贵的建议也让我们年轻的听众朋友们知道怎么样去追求一个成熟的生命。谢谢您。
好，谢谢
各位听众朋友，您是否对追求成熟感到兴趣呢？请您记得，一个成熟的人在什么地方都受人欢迎，得人的信赖。所以 如果您追求成熟的话，是不会有错的。我把刚才刘弟兄提出的这九个建议再跟您说一次。一个成熟的人在压力下保持自信、冷静、乐观。成熟的人快快去听别人所说的话。成熟的人慢慢的讲话。成熟的人慢慢的生气。成熟的人懂得顺服神，也懂得顺服别人。成熟的人常常保持爱心。成熟的人懂得控制舌头。成熟的人做和平的使者，帮助别人，也跟别人和睦相处。最后，一个成熟的人知道自己缺乏什么，所以常常来到上帝的面前祈祷。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来美国这么多年，很多文化习惯上的差异都已经渐渐入境随俗，见怪不怪了。只有一件事呢，仍然看得不舒服，就是美国女孩子用化妆品的习惯。美国女孩在进入中学之后，爱美意识加强，不但穿着上讲求俏丽，脸上也涂红抹绿起来，画眼线，涂眼影，擦粉，涂口红。我每一次看到都大大的惋惜。十几岁的孩子自有一种青春的美，化妆品遮盖了天然健康的肤色，也遮盖了年轻人特有的俏丽。他们追求美，却反而把美给挡住了。这也让我想到有一回去一家馆子吃蒙古烤肉，在选了一大盆不同的生菜跟肉之后呢，我看到了一长排的调味料，教哪一种好呢？不知道，所以我就每一种都舀了一条根浇在上面。等厨师帮我炒好吃的时候，我只吃到了很浓的调味料，菜的原味都不见了。加调味料是为了菜好吃，但是加多了却反而遮住了菜原有的美味。我觉得现代人的生活常常就是如此，我们不断地追求更多，以为更多就会更好，却往往适得其反。如果我们能够简化自己的生活，降低心里的欲望，回归到更单纯的选择，我们常常会得到更大的快乐，享受到更大的富足。比方说，现代的娱乐方式真是五花八门，在立体声力声的电影院看电影，上游乐场坐刺激的云霄飞车，上夜总会在炫目的灯光效果下跳舞。科技文明让我们的娱乐方式越来越精密复杂，感官上常常受到高度的刺激，但是心灵却得不到填补，娱乐之后是疲累和空虚。如果我们能够回到几十年前的娱乐方式，工作之后坐下来泡壶茶，和家人朋友促膝聊天，或是散散步，看夕阳，看日出，理理院子里的花花草草，放一首悦耳的音乐，睡个小觉，在书中任思绪遨游，这种娱乐方式简单，心灵上却得到休息跟补充。再比方说工作，工作原本是好的，但是很多人过于投入，过于卖命，为工作牺牲了个人的兴趣，牺牲了和家人相处的时间，甚至赔上了自己的健康。原来以为做得越多会越有成绩，结果常常是工作品质和效率都降低了。如果能够简化工作形态，减少工作量，可能工作成绩会更好，成就感也会相对的提高。再说到人际关系，多少人感叹相识满天下，知音无一人，朋友多却都是泛泛之交，
内心深处有说不出的孤独寂寞。如果能够去除掉不必要的应酬，只着眼在几个值得深交的朋友身上，精神生活的品质就会大幅度的提高。简单却充实，这样的生活您会不会向往？我们应该要试着简化我们的生活形态、工作形态以及人际关系，还有最重要的是简化我们的欲望和需求，回归到一颗宁静单纯的心，仔细思考我们这一生真正要的是什么，那将是快乐人生的起头。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们都希望每天快快乐乐地过日子，但是今天的快乐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吗？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我认为，如果您我好好地掌握每天的头30分钟，便能够确保今天的快乐。这就是接下来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们的快乐决定于自己，我们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您我的健康、自我形象、潜力、个性、人品和能力的施展，事实上都一一地受到自己的想法与念头的影响，而且这些想法和念头还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因为您我怎么想事，如何对待别人，他们会要有回应的。人人每从床上起来，能面对的只有今天。每一天大家都有机会改变自己，像一张白纸一样，我们想在上面写下任何新记录都可以。所以您我每天早晨都可以迎向美好的人生。每天起床以后的头30分钟很可能主导了您我这一整天的生活与未来。所以当您睁开眼睛之后，不妨试着想想现在自己的身体感觉如何，心情如何，并且告诉自己，未来的这个30分钟至关重要。好好的使用这30分钟，会使今天比昨天更好。如果您有积极善良的态度，便能克服这一天所有的问题。下面请让我提出几个小建议。一，每天的第一件事情是祈祷，从感谢上帝的恩典开始。第二，深呼吸，起床之后快快地清醒起来，照照镜子，面带微笑，以自己日益美善的精神感到高兴快乐。第三，怀着喜悦感谢的心情吃早饭，不让任何不好的回忆重新心头搅扰自己。第四，以赞美、愉快、礼貌的态度面对您今天遇见的第一个人和每一个人。第五，不让任何人的负面情绪与言行打消您的好意与善行。第六，用心给人带来一些美好的事物。第七，从早到晚 保持脸上的和心里的微笑，您的朋友会惊讶，会思想，并且从中得到启发与鼓励。请试试看，随身带张小卡片，在上面写上这句话，提醒自己，我有什么念头就会带来什么后果。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分钟的圣经，科学家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由五种成分形成的，那就是时间、力量、能力、空间以及物质。也许科学家还没有注意，圣经里头的第一句话就包括这五种成分。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是指时间，神就是力量，创造指能力，天，天就是空间，地，地就是物质。朋友，圣经是神的话，圣经值得您拜读，相信，顺服。起初神创造天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